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3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形势大好，高市终于喊出了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宪法第九条，它有个另外的名字叫和平条款。这个宪法为什么叫和平宪法？就因为这个第九条，我要修宪。另外说到这儿呢，很遗憾，这场架看样子是打不起来了。川普对伊朗大降温，国际油价大跌，跌了多少？5%，这还不叫大跌。那你想，这帮人玩油价的，这帮人那消息灵通啊，他这儿大跌，你想还打得起来吗？另外说到习近平呢，在《求是》杂志公开发文章啊，当然这是去年的一篇文章，现在排队进京啊，感觉良好啊。习近平认为，那我人民币能不能变成国际的储蓄货币，变成国际货币呢？简单咱们分析一下啊，一个管制国家或者叫一个专制国家是不可能拥有国际货币的。说说里边的一些道理啊。最后呢，德国的《明镜周刊》有一位在中国工作了6年的一位记者回国了，他在回国之前发出了一些感叹，他认为中共的这个政权稳若磐石。咱们看看他的感觉是什么，另外呢，咱们看看他这个观感有没有道理啊，做一点评论了。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说一个民调，平时老做民调的就俩，一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一个就是美丽岛电子报。现在台湾民意基金会主做民调的尤老师呢当官去了啊，他那个民调大概因为有瓜田李下之嫌吧，所以说那个呢他就不做了。那现在呢，平时活跃的民调就剩美丽岛这一家了。当然呢，对这个民调，对那个吴董事长我也不是特别信任了。嗨，那你也没别的，那现在就说说他。说到赖清德的情况呢有所好转啊，实现了所谓的黄金交叉。原来大罢免之后，民望呢反对的比支持的多嘛，那现在调过来了，现在信任赖清德的 46.9%， 不信任的 43.3%， 你看实现了交叉。然后呢，满意的是 46， 不满意的 48， 也在快速的接近，也是上涨的趋势啊。那说到行政院的卓荣泰院长，他也实现了黄金交叉，满意的是 43.2， 不满意 42.3。他的满意度回到了当时的去年的6月份之前，也就是大罢免之前，当时对行政院正面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上个月这么一比吧，赖清德的满意度上升了 5.4%，卓荣泰的满意度上升了 5.1%，民进党的好感度上升了 5.6%。所以说到现在呢，人们对大罢免那件事已经彻底翻篇了啊，大家对那个很不满，然后认为这一次的台美贸易协议这一仗打得不错，人们呢予以赞同。另外最近出来的台湾的经济数据，尽管每个人的体感可能不太一样，但国际上都说了 GDP 涨了 8.3 几，这还得了啊。所以你看了吗，整个他们的民调在全面的上涨，情况还是不错的啊，情况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日本。首先日本呢，这件事儿还真干成了。日本宣布他那个地球号深海科学钻探船在太平洋叫南鸟岛附近专属经济区里边，他真的是做到了啊，把一个设备投下去，6000米深的深海成功的把含有稀土元素的沉淀物 就是那种泥浆状的那种东西，他真的给就给抓出来了，然后装在一个一个的小瓶子里边，我估计他们回去要检测一下。这个和那个土地的那个稀土矿还不一样，因为它这本身就在水里，它是有一定的沉淀作用。你想那个要混在土里，它既然是稀土，它的成分是很低的，要经过非常反复大量的提炼，那个污染是很高的。那在海里呢，这个东西可能比那个要好得多啊，所以说这个的经济价值啊，另外对污染的影响各方面可能要好很多了。这是全球首次成功进行深海稀土的开采测试，可以做得到6000米深，你想想，所以说这件事意义重大。在这个南鸟岛附近，它这是对这种稀土的泥非常之多，他们的测算是1600多万吨，要日本自己的话700年以上的需求没问题，所以说对这件事来说，他真的把它给拎上来了，这个首先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啊！这个既然要行，那后边他专门坐一条船在这专门往外提炼这个，那是比较容易的啊！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当然你说这是不是就取代中国稀土了，没有3年时间啊，这事儿别说话啊，这个没有个2-3年是不可能的。来，下边说说选情。前两天给大家把那几大啊 ,NHK, 朝日、读卖、共同啊，基本上它有4-5家大民调啊，这都跟大家汇报了，大概都在250以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富士新闻网最新做的一个民调，自民党单独就能超过300个议席，然后自民党和维新会联手在众院能拿到2/3的多数席位。455的2/3是多少啊？如果我的印象的话是303是304啊，就2/3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他有一个复杂的大表，他这个民调做的是很吃力的，他把这个小选区就一个一个直接投票的选区他全做了，结果发现自民党在超过一半的选区里边目前领先，相持的那个都没算啊，就是一半以上领先，在比例代表制的那个选举中按照政党得票来分摊的那个他也大幅领先，所以说最后他加出来得出了一个300。那现在原来我们这个过程啊是一步一步的，原来认为能单独过半吗，表示怀疑。现在呢随着形势的好转，随着这个高市早苗在全岛这个小旋风啊四处席卷，人们的热情如此的高涨，罕见的一次大热啊，这个疯狂的支持，大冷天在那儿站2-3个小时，就为了站那个地方，就为了见他一面。实际上站的也偏远，也跟他个儿也矮，你也看不见什么。哎，那我也愿意去啊，这个热情是非常惊人的啊。原来说到他单独能不能过半，现在说什么了？现在开始说2/3了。也就是单独过半这件事呢现在已经被超越了啊，那咱们也把指针调到250啊，肯定是250以上了，那现在就是两家加起来能不能过2/3这件事就比较严重了。2/3就有修宪权了，首先第一点啊，如果众议院2/3，因为他那个参议院是2年以后才选举，现在参议院他还是少数，他还并不是占有多数，可是参议院没有众议院大，如果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你比如说我要干嘛干嘛，到参议院那儿呢，因为你没有多数嘛，如果到那儿去让人给否了，打回到众议院，但我有2/3，我就可以过，所以说参议院那个少数也拦不住他，这一点是肯定的。哦，那要是2/3的话就可以修宪了，那修什么线来了啊，这个就开始了。高市早苗在这个上月式的演讲中，这是在昨天发表的演讲中第一次把这句话给喊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在宪法中写上自卫队呢？为了把它的定位为一个实力组织，请大家让我来修宪。来，这句话终于喊出来了，让大家给我们三分之二，我要把它，把自卫队写进宪法第九条，我要修宪。哇，这句话这可不是一般就能喊。首先你一开始你没这实力，你自己能不能过半你都两说着呢，对吧？你现在他已经看见有三分之二了，他也终于有底气把这句话给喊出来了。给大家简单讲讲啊，日本的宪法第九条被称为和平条款，是整个这个宪法的核心条文。因为这一条，日本的这本宪法也叫和平宪法。那第九条里什么呢？大概是两款。第一个，永久放弃战争。所谓放弃战争就是不侵略别人，那你要打我，我肯定得还手啊，对吧？这个不是说这个啊，不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啊，这是它的原文。然后呢，不保有战争力量，然后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国家不承认交战权。要改的就是这条。第一条，我们不侵略别人，有国际纠纷不用战争形式解决，这一条没人想改，就是这个不保有战争力量，非改不可啊！所以说这一条啊，安倍的小梦想当年他接近了三分之二什么的等等话，试水温做了好几个民调，大概呢也就个一半一半，老百姓呢50-50吧。结果安倍从下来到现在到了高市，这才多少年，中间鸭子划水，随着中共那儿咄咄逼人，现在公开喊出这句话来了，我要修宪，把票投给我。原来哪敢这么说呀，原来不敢啊，你一说修宪反而没人投你票了，你要干嘛？这句话终于喊出来了啊，这好厉害。那下边说说，那这三分之二有戏没戏啊？还四五天了，这时间现在随着这个惯性，而且这小旋风越刮越猛，这就冲下去了。你要说还会爆什么，最后临投票之前爆出重大丑闻，这有啥丑闻啊？高市早苗作为一个老战士，他打过很多次的选举，他个人有什么丑闻啊？没有什么丑闻了。另外别的没事儿啊，你不会击倒他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天气。现在的天气预报，因为现在都报一周的嘛，2月8号那天有风有雪，是特别冷。就是不知道这种极寒天气能不能浇灭很多人啊投票的这个热情，这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所以说现在的投票率啊，这个天气现在是最要命的一个因素啊，除了这个大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原来我们还为过不过半在这儿琢磨呢，现在人家都已经要三分之二了。哇哦，来吧，要修宪了，这可是要质变啊，这可是不得了啊。中国这儿也有反应啊，马上就跟周围邻国什么商量，咱们一块儿要抗议啊，日本要质变了，要恢复到军国主义了，要改和平宪法了，这还得了。就改了你能怎么地啊，那现在就这么干了啊。当然这过程比较慢了，你想就改这一句话你以为就完了呢？他得等着众议院啊三分之二啊，而且你要干的不错，在两年以后的参议院改选中再上演一次，来他个小旋风也拿一个三分之二，这就可以了啊，这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还不行啊。来说说乌克兰，所谓的能源休战正式结束了，俄罗斯开始恢复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能源部的报告，由于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哈尔科夫、苏梅、第聂伯罗啊，然后还有切尔卡瑟州很多的消费者现在都断电了啊，情况呢又再次上演。 乌克兰的这家独立的民调机构呢，最新的调查结果，有 65% 以上的乌克兰人表示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长期承受这场战争。如果涉及到领土问题，我们愿意打下去啊，就是眼下给冻成这样，那我们也愿意扛。说到绍伊古访问中国，王毅呢跟绍伊古谈完了以后，大概说了这么四条，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啊。王毅表态呢，首先双方保持紧密沟通，就关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持续对接。第二条，加大相互支持，刚才说的是沟通，现在是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加强支持和配合，这就是物质各方面的支持了。第三，国际判断，说国际秩序存在倒退回丛林法则的风险。这啥意思啊？美国现在越来越危险了，咱们俩得团结到一块儿跟他干啊！你马上就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来了，咱们俩得啊，搞在一起。最后一条呢，是整个的机制，也就是两边的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哎，我们这儿不存在民主，我们这儿没有临时工啊，咱俩都是干到死的。哎，我们永远啊，咱们坚持下去。所以说，王毅呢表了这四个态，也就是说，两边在未来的大局势中共进退，彼此支持，彼此沟通，这已经进入到了事实上的盟友的状态了。啊，这已经到了这么一种状态。那对眼下下边要不要和这个人家没有透露啊，王毅只说了这四点。那现在出了一个事儿，到礼拜四，也就是2月5号，美国和俄罗斯搞的这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整个这个核军控条约大概有四份，其他那几个都没续，到期了以后现在哪有心思来谈这事儿啊，也都没续也都没谈，结果现在最后的这个条约到期了。啥意思啊？那这个条约本来是互相限制双方的战略核弹头不能超过1550枚，运载系统不能超过700个，然后相互呢互相检查啊，都是公开透明的啊，互相监督。这是1970年代以来大家呢一直在这个条约的啊核军备条约的控制之下，大家保持了目前这么一个规模。那现在这个要废了，等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没有任何约束了。哎，这好不好？哈哈，整个世界正式进入到丛林时代，没心思签别的了。说说委内瑞拉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个临时总统，这不是要把一个法案拿到国会啊，要搞国家大赦，同时把那些关政治犯的监狱就变成社区中心了嘛？以后孩子们打篮球啊，干嘛的，咱们就活动中心了。动了没有？动了。法新社呢，他们在那儿有记者，他们确实看到了啊，就在这两天放了大约1000名政治犯，还有啊，还没放完啊，他一波一波的这么放。大概加起来不到3000，现在放了不到2000啊，放了1000多人了吧。应该说还行啊，这个还可以。这个大赦法案呢还得等几天，等那个完了以后估计差不多就都放了。另外川普他们现在也在要求，就是马查多他们这些人得回去啊。冈萨雷斯这些流亡的反对派，你人家也没犯法，对吧？你得让人回国呀！啊，这个呢，基本下一步都会做啊。目前看，这个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进展。当然，有朋友呢给我来信做了一些讨论，比如说昨天我讲呢，川普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模式，也就是作为美国不再搞什么民主、自由、意识形态这些东西了。然后对现在的这种专制政府从来采取的都是一种斩尽杀绝连根拔啊，彻底推翻的这么一种态度，这是原来的那个做法了。你比如说原来的萨达姆，后来的卡扎菲啊等等这些官，后来的这个谁，那个叙利亚啊，这不都是类似这么一种模式吗？ 现在川普他们呢，作为一个资本利益集团，他作为总经理总代表啊，他们不愿意采取这样的做法，他们愿意和县政府呢进行勾兑，然后加入美国的利益，因为有美国参与了嘛，那美国呢会对当地政府来施加影响，让当地呢对管制啊专制啊各方面也松一松啊，也算是一种民主转型吧。嗯，我对这种做法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的批判，并没有完全否认，我认为这是一种模式。但你说原来那种模式好不好，把人家政权拿过来，然后直接培养傀儡政府民选政府，然后你美国大兵端着枪在那儿保着，这个失败过太多次了，南越对吧，阿富汗啊，包括很多国家最后一旦不行了，或者你这儿换总统了，大家对这没兴趣了，美军一撤，那个政府立刻就垮，所以说是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你包括伊拉克，到现在美军在伊拉克还有基地呢，不能走，你一走伊拉克能跑遍天说不定呢，那就白忙了。所以说说到这种情况呢，原来美国对善后确实是有重大问题，搞了半天也搞不明白，留一个烂摊子啊，最后呢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现在呢，作为资本集团，他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这确实是一种模式，这个我承认啊。首先呢，避免了内战，避免了大规模的难民潮，现有的国家机器呢，基本上还在运转，维持了人民目前的正常的生活，比推倒重来呢，作为老百姓来讲，这个过渡是相对来说比较和缓，避免了社会权力产生的一个真空，也避免呢现在的军队包括既得利益阶层啊，因为他们要被清算嘛，这帮人呢，那人家就恐怖主义吧，人家就游击队啊，就跟 ISIS 一样，就上升到那么一种状态啊，那个时候反而啊，你想要一个新型的国家反而不可得。所以说目前这种资本集团的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说说到委内瑞拉这件事呢，咱们拭目以待，咱们看看用这种办法，用这种能不能成功。但是这种做法需要美国政府持之以恒的几任政府前后的来持续做这个工作，来逼迫既得利益集团让权于民众啊，来开始民主选举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呢我们需要观察，也不能全盘否定了。你看现在政治犯就放了嘛，啊，慢慢的就都回来了，这不就松一口气嘛，有点意思啊。咱们呢也不能完全批判，保留一定的胸怀，咱们来观察它。来，下边说说伊朗。据伊朗政府宣布吧，说伊朗总统正式下令开启和美国的核问题专项谈判，只有这一个问题啊，也就是神棍政府的问题不存在，弹道导弹的问题不存在，只有核问题啊，就谈这一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早些时候的表态中也证实，说伊美双方在未来几天内展开对话，说本次谈判有望实现高层对接，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美方代表威特科夫进行直接的会晤，然后整个的谈判严格的限制在核协议框架内展开，打破长期以来的对峙的僵局。 CNN 的报道说，美国和伊朗预计在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来会面，重启核谈判，这也是自谈判破裂以来，去年12天战争以后的第一次互相的直接接触。伊朗外长呢，现在他已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了啊。他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讲，有信心我们能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他最新的表态，前两天还不谈呢啊，前两天那要价很高的不谈啊，那怎么不谈？他前两天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要谈嘛， 伊朗方面，嚯，他还蹬鼻子上脸，他还要上价了。他提出了一个以美军撤出军事力量，特别是撤走你美国航母为前提条件，才考虑参与谈判的表态或者是立场。前两天他还来这么一个啊，咱们看看这两天双方脾气的此消彼长。原来川普呢，大部队已经去了啊，这个你怕不怕？当时表态说已经切断了和伊朗的外交途径，那个秘密谈判后来失败了嘛，他自己也明确讲。然后呢，川普又答应了伊朗谈判的请求，一天以后他又主动要求伊朗来谈判。然后阿拉戈奇就在伊斯坦布尔就讲，你把航母先拿走，否则的话我不会进入谈判，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进行谈判。你看了没有，他还端起来了，他脾气还见长，因为川普随着你往下走，这帮人在往上啊，这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哎，这就不扯这个了，只是双方的这种形式上的这种此消彼长。那现在看礼拜五啊，这双方就谈核协议。那核协议能谈什么呀？无非就是两条，已经提炼出来这几百公斤怎么办，另外以后你不许再弄了，对吧？不就这两条吗？那以后不许再弄了，这个你也管不了，他是深山里边自己弄个山洞，他在里边偷着搞，你也不知道啊。咱这事儿就这事儿好办，关键是已经提炼出来这五六百公斤怎么办，这浓缩铀怎么办。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说伊朗已经告知美国，为了缓和局势，伊朗愿意关闭他的核计划。刚才说了啊，这是以后的事儿。然后更倾向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区域核电联盟的提议。哎，我搞一个核电站，这个你得让我搞，因为这个的浓度在20%几好像啊，就可以做核电站用。你不用提纯到60%以上，那就是奔核武器去了嘛。民用核电用不着那么高的纯度啊。那搞一个核电联盟啊，你也给我电，我也给你电，咱们一块儿啊，好不好？那现有的呢？刚才说的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尼，就蔡奇那个角色啊，那个角色很重要，是哈梅内伊的大管家，奔赴莫斯科会见了普京。直接向普京转达了哈梅内伊的信息。他们俩在一块聊什么呢？伊朗可以把他已经产生的浓缩铀的库存运往俄罗斯。现在中间人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原来埃尔多安讲，要不你搁我这儿，哎，美国也信得过我吧，你搁我这儿，我给你找地儿保存，要不你就卖给我，对吧？这好不好？他信不过土耳其，哎，找普京去了。本来就是普京帮他提纯的嘛，哎，我搁的俄罗斯，然后这个你川普也信得过吧？这行，你跟普京什么关系啊？你还信不过他？所以说，你看解决了这事儿，没难度了。首先自己同意关闭，以后我们不弄了，然后现有的搁普京那儿。这都商量好了啊，所以说呢，礼拜五大概呢把这事儿确认一下，这之前的前期准备谈的都七七八八了，所以说这仗您认为还打得起来吗？打不起来了。所以说之前说的那个川普叫停是川普的缓兵之计吗？现在看不像了。伊朗已经决定给川普下台阶，川普基本决定就不打了。这是前边的新闻，下边有两个实际的行动的佐证。伊朗航空宣布，在中断了两个月后，德黑兰往返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定期航班2月3号正式全面复航。这是打仗的样子吗？前一阵一直停着呢，净空嘛，现在 和土耳其航班就已经开始恢复了，这不是打仗啊。别忘了，现在谈判就在伊斯坦布尔，现在伊朗的人就在那儿呢，美国肯定也有人在那儿，所以说人家那儿掌握第一手信息， 当然是准确的了，现在都复航了，所以说你还打什么打？现在看川普对伊朗一连串释出的降温信号，导致国际油价应声下跌了 5%。 五是那是大跌啊，这是大跌。国际原油布伦特原油跌了 5% 啊，也就是现在到了65到66美元一桶。然后呢 WTI 这个是原油，它这个市场跌幅超过了 5%， 盘中一度跌到了61到62美元。除了油价大跌之外，因为美元走强啊，不打仗了嘛，对美元有好处，走强，黄金什么白银什么的都出现了，贵金属都出现了大幅的回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不是主要的关系了，也有一定的关系吧。那这不得了啊，玩油的这帮人都是生意人，手眼通天啊，他们的消息当然是准确的啊，这帮人都看出来了，这跟比我们做新闻的，我们就是说说，所以说那帮人人家是啊，这里边有钱在里边呢，大跌 5%， 所以说到这儿俩字儿完了，不打了。伊朗这一局川普又踏口了，之前对伊朗民众忽悠的坚持住，援助就在路上，现在看这个援助永远也到不了了。接下来我认为美国甚至会和伊朗邪恶政权展开勾兑，甚至开展经济合作，就跟在委内瑞拉一样，美国的公司进去，然后逐步放开对伊朗的制裁。当初为啥制裁伊朗，您跟我说，不就是核问题吗？那核问题现在解决了，哎，炼出来的搁俄罗斯了，以后我也不弄了，那你凭啥还制裁人家，对吧？你要不制裁了，那你也不能都便宜了中国呀，最后都让中国把伊朗油买走了，那不行。所以说美国公司要进去啊，我给你解除制裁等等，后边的可能性那就大了，这是一盘大生意。所以说这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啊，这毫无疑问的啊。伊朗的天然气，我记得它的石油是世界第四，天然气世界第二，您掂量着这多大的能量啊，这是非常巨大的。不打了。那以色列怎么办？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准备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单独打击伊朗。他讲啊，他原文报道说，今晚军队将进行后方演习，届时将通知公众。说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总参谋长结束了和美国的会谈之后，与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安全会议。在整个的会议中，因为这种会啊，以色列这点是特别好，一定要把反对党都叫来啊，大家一块来参与，因为这是军国大事，这不是开玩笑的。结果在会后，以色列罕见的展现出了团结，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和老内在会面之后表示，整个以色列国团结一致反对伊朗，我们对于应对这一威胁的重要性，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说伊朗必须明白，以色列国团结一致反对你这个政权的恐怖主义行径。今年以色列是有大选的，拉皮德是以内塔尼亚胡最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结果现在两个人啊展现了高度的团结，这是很罕见的啊。两个人呢也可以想象，俩人说什么了，在办公室里聊什么来着，这一定是大事儿。两个人罕见的表现了一次团结和以色列共同的决心，那以色列真的要自己干吗？咱们分析一下啊，其实我是怀疑的。以色列自己单打没有美国同意他也做不到啊，是啊，中东小霸王你是狂，但你家伙事儿，毕竟军火都是美国给的嘛，你那毕竟管着你呢嘛。为什么我怀疑以色列会单打？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毫无疑问啊。会不会打成？我认为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情况是一样的呀， 以色列动手就等于是美国动手，那伊朗呢没辙，照样会封锁海峡，用这个来要挟绑架整个世界，你管不管啊？他又打我，那我就跟你胡来。既然川普畏惧这个后果，我认为他也会同样约束以色列不要动手，否则的话你不管你美国是不是参与啊，以色列只要一动手，那伊朗那他又拼了，所以说最终的这个代价啊，大部分还是由美国来承受的，所以说这一点呢，美国我估计还是要管住以色列，不会让他动的。核问题你看都解决了吗？你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什么？不就是核问题吗？可是啊，就这么就解决了，伊朗说你就信，他可把东西搁俄罗斯那儿，然后你认为这事儿就解决了，就跟当年奥巴马搞的那个不一样吗？你这糊弄鬼呢，他将来用核弹炸我，他又不炸你啊！你们随便啊，蜻蜓点水搞一个什么协议，你们认为这事儿就完了，可能吗？所以说以色列人是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一点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看啊，也可能老内他们一犯脾气，那么多阴谋论，到底美国政府现在是不是由犹太人掌控，现在都不好说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老内打了你川普还得配合，嘿嘿，那就不好说了啊。来，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数啊，美国的劳工统计局礼拜一呢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美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 PMI 回升到了 52.6，那50是那个荣枯线，一下不但越过，还涨得还挺高， 52.6 是美国12个月以来第一次爬上50以上，这也是2022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我看这数一出来，很多的美国专家都晕了，很多美国专家画了好多的问号啊，大家都难以置信。为什么呢？这说的是一月份啊，12月份的 PMI 47.9 已经连续10个月制造业处在收缩的状态，结果转年1月份一下涨了 4.7%， 从 47.9 一下跳到了 52.6。 很多专家就问，请问在这1月份大冬天呢，美国发生了什么呀？制造业发生什么了？是什么大买卖开了，还是什么大企业开工了，还是干嘛了？本来这一月份因为有新年假期嘛，还含着几天假，从原来的 47.9 蹦到 52.6， 你告诉我这美国发生什么大事了，一下出这，人们对这个数据是高度质疑的。哎，那你说呢？你说它是假的，你也没证据，那你说什么是真的呀？你也说不出什么来啊。但是很多的评论家都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信的。哎，那你说怎么办啊？下一步美联储主席也是川普的啊，然后呢他又换了一个新局长，现在这是代理局长啊。那未来那都是这个了， 那你怎么办？说到制造业呢，和川普所要的那个全面回归全面复兴是有明显的落差的。之前的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 6.8 万人，是萎缩的。特别是在第四季度，制造业萎缩了 0.7%， 不知道为什么1月份一下就窜上来了，一下涨了 4% 多，这有点不可置信了。涨也没这么涨的，涨个 1%0 几，这是比较缓和的，突然蹦的一个高台阶，令人不可思议啊。另外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川普一直念叨说他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美国迎来了黄金时代，结果呢有很多智库呢这两天也是闲的啊，就开始捅他这个泡沫。布鲁金斯协会啊，那就说他这是瞎掰的啊。他讲呢，如果你相信这种说法，你必须对经济一无所知才行，说了这个啊。然后呢有一个投资追踪器，它呢是采集了各种数据，把那些企业意向都包括进来，得出的数据是 9.6 万亿，里边的可执行投资就是听着还比较靠谱的大概是6万亿， 也就是川普说的三分之一。彼得森研究所大概说呢，也就是比五万亿略微高一点。拜登那时候大概一年吸引的投资大概也差不多是五万亿左右了。那现在呢，基本没和以前有什么大的变化啊。啊，这是这几家智库在捅他这个了。另外说说枪击案也有一些最新的进展。有专家呢对那个开盒了的被人肉的那两个开枪的枪手的情况啊，在他们在进行研究了。因为既然知道他们是谁了嘛，那进入到系统，他们两个人原来的工作情况大家也就都了解了。这两个人呢，一个43岁一个35岁。他们查之前他们在执勤中都没有什么违规的表现，重大违规更没有了。但是呢，他认为整个这支队伍啊，这是两个老鸟啊，都已经干了好多年了，受过严格的训练，那为什么现在干了这样的一个做法，表现得这么狂暴蒙脸？专家们分析，就是在蒙面之后，很多啊，这个以往受过严格训练的这些老特工都表现出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狂暴的状况，所以说这个蒙脸是很厉害的，不负责任。哎，我胸前也没有标识，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一蒙上脸就为所欲为了。有很多人讲，那你说作为这个啊，你为什么这个蒙脸怎么了？那你不，你要不然人肉威胁，对吧？你对人家家庭各方面，所以说保护一下特工有什么不对？那请问 FBI 特工为什么不蒙脸？那些州警，对吧？那些地方的那些 sheriff 啊，那些警察为什么不蒙脸？他不也在执勤吗？他在也在抓坏蛋，对吧？也在执法啊，他为什么不怕人报复啊？为什么就你这帮人怕人报复啊？美国哪条法律说警察执法可以蒙脸的？这不鬼扯吗？所以说呢，说啊，就因为蒙了脸，很多人都变成了畜生啊，就变成了冷血的打手啊，所以说就变成了这样。那下一步呢，跟参议院博弈，舒默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啊，给了你两个礼拜的钱，这俩礼拜咱们讨论，把这口罩给我摘了，把那个胸前的那个标识名字或者是号码你给我带上，然后干嘛去上人家搜查令，就是以前正常执法的那一套，你必须得严格按着那个来，这对啊。然后说到 political 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说川普呢这次为了通过预算，怕关门嘛，啊，丢了面子也丢了里子，这是我翻译的啊。说这次参议院的投票71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拨款法案，也就是川普拿到了钱却丢掉了枪，这是他的原文。说民主党人通过精准剥离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预算，完成了对总统权力的外科手术室的一次阉割，这是原文。说这个他们搞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这么一个外科手术啊，他们大方的甚至给五角大楼那个预算都放行了，唯独把国土安全部剔除在外，仅给了两周的续命钱。说这一招与其是预算博弈，不如说是对川普行政权力的一次定点清除。说没有了充足的资金输血，川普最为倚重的这个 ICE 瞬间就变成了钝刀，不仅所谓的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竞选承诺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也让这位向来强硬的总统遭受到了极大的政治羞辱。就为了换取这些预算，他竟然被迫低头承诺将 ICE 从明尼苏达啊这个民主党的票仓从里边撤出了。他说这个撤出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里子问题，这是我翻译的啊。虽然拿到了这 1.2 万亿避免了政府关门，但他失去了对核心基本盘反移民选民的掌控力，他跟他的基本盘未来不好交代。这是 political 啊给写的这么一个评论啊，我认为写挺好，说出了问题的实质。那下一步这两周还要博弈啊，对吧？你要是那什么的话，我不同意不摘口罩啊，不四五条嘛，你要不做这个的话，俩礼拜以后就没钱了， 就你这一个部门关门，其他政府的十二个大部门全开，就你一个人关门。那你要不想让他关门，对不起了，你得按照我们那个来。可是一按照那来，不是还是那句话吗？一摘这个口罩，会有大批的人员辞职，你也是干不下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精准打击，川普呢认输了。整个明尼苏达事件加上后来这个涉及到拨款啊，川普彻底认赌服输啊，这个栽了。另外说到一点呢，说到这爱泼斯坦文件，我今天也有看媒体报道，他们当时张罗这件事儿，本来是要恐吓和打击建制派的，认为呢这里边有很多人都是民主党建制派的人。哎，说来也令人特别逗啊，说到当年这个川普和爱泼斯坦是哥们儿，马斯克甚至也要求上那个岛，当时那个过程，这俩人当时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他是后来才跳到共和党这边来的，原来他们都是给民主党捐款的啊，大家别忘了。哎，所以他们认为这次打这个主要打的是民主党，结果现在看呢，坏了，适得其反，民主党现在反而铁板一块，我们不怕，没我们事儿，报吧，都报出来，他现在变成了无所谓的一方。现在台面上查克舒默在爱波斯坦的名单里边，但是他那个邮件只涉及到竞选募款，跟爱波斯坦募款要俩钱儿，竞选邮那个邮件里只有这个，而且跟爱波斯坦没有什么直接私人的通信往来，所以说舒默这一关就算过了，没有他的把柄。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民主党台面上的拜登没事儿，哈里斯没事儿，奥巴马没事儿，他太太没事儿，纽森彻底没事儿，希拉里呢是提到了他的名字啊，也没事儿，那孩子肯定是他的了啊，不会是跟别人的。克林顿呢在里边，但是克林顿人家那基金会已经说了吗，你们别拿我说事儿，有什么你们随便报，我不会拦着，我要干了什么坏事我负责，你们有什么照片视频敞开告，没问题，欢迎。哎，他变被动为主动。那你说左营里还有比尔盖茨呢，比尔盖茨他不算是政客，你也挨不着他。所以说目前台面上的民主党的政客基本都没麻烦，那之前有一些老政客之前的前官员是不是在这里边有事儿？可是目前看台面上也没有明显的这些目标啊，当然呢在左派阵营里边，你像原来那前哈佛校长啊，那都是了，那别的人呢那都是偏边缘的。所以说这次打来打去呢，民主党不伤筋动骨，打半天白打，你再打克林顿人家无所谓，你还打谁啊？但目前可以看出一个趋势来，凡是在美国上层建筑里边和俄罗斯和东欧这帮人关系走得比较近的，就越脏就越龌龊。现在可以证明啊，这俄罗斯是欧洲洼地中的洼地，是世界的一个污染源。现在台面上支持俄罗斯的基本都和这爱泼斯坦文件脱不了干系，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是一个趋势了。来，下边咱们说说川普，这不是带一帮人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或有一个记者是很勇敢的啊，问了一个问题，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阿联酋王室向你投资了数亿美元，你能解释一下这笔投资的事儿吗？我当时是很猛的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华尔街日报在31号，也就是三四天前搞的一个调查报告，也就是在川普正式就职前的4天，他搞了一个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么一个公司嘛。哎，结果呢有阿布扎比阿联酋的一个公司往他投设的这个公司里边投了5亿美金，投了5亿美金，这里边有一部分留下了川普家族，有一部分还留下了现在这特使维特科夫的家族。所以说这维特科夫啊，人家是一块挣钱的资本利益集团的总代理啊，川普是总经理，他是总推销啊，他是干这个的。 为什么呀？为什么在你上任之前四天突然阿联酋给你5亿美金呢？要芯片，因为阿联酋原来在美国这个芯片小院高墙里边，他和中国走太近，不能给他。就因为给了这5亿美金，结果呢，川普一上台，就向阿联酋批准了每年你可以买50万个先进 AI 芯片的协议，就批了。这是《华尔街日报》人家实锤抓住的这么一个报道。那记者就把这事儿当着他面，当着那么多人就给挑出来了。川普当时的回答，装傻呗，我不太清楚这件事儿。我知道加密货币很重要啊，他们都喜欢这个，是我的家人在处理这件事儿。如果我们不发展加密货币，那中国就会发展。他这是他的原话了。是人家投资，你家人在处理，请问那50万个顶级 AI 芯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你家人卖的吗？难道不是美国政府和阿联酋签的这个协议吗？所以说这种腐败啊，基本上不用基本的遮掩，就这么直接干啊，公开的就这么腐败，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啊，就这么干。另外说说格莱美，很多人不知道格莱美干嘛的，格莱美是音乐界的奥斯卡，这就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哎，也就是在美国那边，因为现在美国因为头一阵饶舌呀什么 rap 他们席卷全世界嘛，啊，他们那个打法玩法那个全世界领先，所以说呢他这个格莱美每年都是一个大的节日了。啊，那什么模样人都有，你想搞音乐的人都很有性格啊，有的穿的很暴露，有的穿的呢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啊，很难理解啊，这帮人呢都去了。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啊，音乐人颁奖呢，他们把整个今年的叫什么最佳有声书啊，这里边有他有音乐吗？音乐伴奏啊，这里边有旁白，有故事叙述啊，最佳有声书颁给了达赖尊者，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其实有好几位很厉害的竞争者，最后他们把这个颁给了达赖尊者啊，他当然不可能去领奖了，委托人在那儿还说了几句啊非常好的话啊，这个你老头还得了这么一个大奖啊，让人感觉到很温暖了。另外这两天在西藏，在流亡的那儿，就他们达赖尊者他们住的那块地方，人家正搞大选呢。啊，那些藏人正一个一个神圣的投出自己的一票，所以说跑出来的这一部分藏人，人家在搞自己的民主选举。啊，你还认为人家很落后或者是怎么样？这哪儿跟哪儿？人家那儿搞的是很像模像样的。所以说等过些日子选出来各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在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啊非常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景象。另外呢，在这其他的那里边有的我知道一点，有的我压根儿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啊。但是那帮人上去以后呢，整个这个颁奖晚会就变成了对川普这个 ICE 抓非法移民的整个的一个抗议的大集会。很多的音乐人上来都是骂这个 ICE 啊，有很多人让 ICE 滚蛋啊，我们不是畜生啊，我们是人啊，怎么怎么样的就在这骂啊。另外呢，有一个女英音乐人直接呢就飙脏话，什么 F 川普啊，就直接就那么开始了。那你说这个女音乐人就这么骂，直接就 F 打头，川普好像也忍着了。但是那个主持人诺阿说了这么一段话，把川普给惹急了，要告他啊，我要告你倾家荡产啊，如何怎样。最后马斯克立刻附和告他啊，我坚决支持你告他。这件事儿呢，那很多人听了心里估计就一紧，拿美国总统开玩笑，开心讲段子，最后美国总统翻脸了，要告你，要让你倾家荡产，你好得了好不了啊。把这件事跟大家说说啊，这小哥说什么了呢？他说了，他这段子是这么写的啊，我给他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说这座格莱美奖是每位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奖项，几乎和川普想要格陵兰岛一样，大家哄堂大笑。然后他就讲，这也能理解了，说因为呢，爱泼斯坦的那个私人岛已经没了， 说他呢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岛和比尔克林顿一块去玩耍，就说了这么一个。那底下爆笑啊，啪啪啪的笑。这川普就怒了啊，说呢，你这个说法是错误和具有诽谤性的，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爱波斯坦那个岛，连附近我都没去过，然后我要采取法律行动，我要告你一个倾家荡产。这哥们儿说什么了？他也没说什么呀。他说因为爱波斯坦那个岛已经没了，所以说呢，他说的是他，那当然说的就是川普了，可以这么联想了，和克林顿要找一个新的岛一块去混混，有点暗示这个意思了。那这句话就能倾家荡产吗？咱们纽约咱不是有律师吗？我马上问他，我说这小哥行不行啊？这一下还不得让人告死啊？他说那你也太小看美国了，这开什么玩笑呢？他说首先这个啊，首先第一，他认为如果司法部或者是川普个人的律师去告的话，大概率不受理。因为美国呢，在那你要这么都可以的话，那讲段子的就没法张嘴了。所以说这种文化在美国是很宽松的，包容度是很高的。作为公众人物本来就是让人骂让人丑化的，宗教人士你不能瞎说人家啊。但是呢，说到这个，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美国总统画你一个丑化你的漫画，或者是啊怎么糟改你怎么都成，这个宽松度是巨大的，所以说一般的法院不会受理。而且呢，基本上他认为川普没有 0.1% 的可能性获胜，要么直接被驳回，要么你就是输，要么人家倒打一耙告你滥诉，人家反过来告你。所以说他基本的可能性讲呢，说这种政治人物用诉讼来恐吓社会的言论自由，在美国这是大忌。所以说川普如果真的想告的话，四个字，这是我朋友说的啊，自取其辱。所以说大家不用替这小哥担心啊，这小哥后来叫号啊，来啊，来来奔我来。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这没事儿。来吧，咱们说说这是我不在美国啊，我没有这种法律概念，这是咱们律师朋友啊，咱们这个频道的一个顾问啊，他说的啊，咱们听听啊。另外现在别说川普了，咱们就说这两党，现在看加上上周末的这一场，现在呢美国已经连民主党已经连翻了21场了。那这21场是不是代表着一个蓝潮的趋势，象征着中期选举要翻盘啊？这个呢今天咱们说说这方面的民调。最新的一个民调，这是哈佛哈里斯这家民调啊，他偏左，有点偏学术了。他呢说呢，注册选民，这标准的啊，注册选民支持民主党的是 54%， 支持共和党的 46%， 这两边差了8个点，差的是很多的啊。那把整个的盘，也就是把所有这么多民调全算上，不有那两根曲线吗？538呀，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不都做这大盘吗？说这大盘，现在呢是民主党的支持率综合是 48%， 共和党是 42%， 就那么多民调全算在一起，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说的是民调，那咱们就看看预测盘，说说 Polymarket， 到现在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在中期选举中掌握众院多数民主党获胜是81美分，你可以认为是 81% 吧，是这么一个状态。认为共和党获胜的是 20%， 也就是买民主党获胜是 81， 买共和党获胜是 20， 啊，是目前最新的一个说法。另外他还有几个组合，说现在呢共和党参议院他保住，另外呢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就是1:1，这种情况呢是44，概率是最高的。民主党全拿，众参两院全翻是37美分，原来这个选项是很低的，现在这个选项窜上来了。共和党全拿是19美分，然后是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共和党保住众院小于1%啊。所以说呢现在 基本上目前看到的态势，共和党因为现在洪州参议院改选的比较多啊，翻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共和党呢，民主党拿下众议院的这个呢概率，刚才说了啊，已经八成以上了，这是现在民调和预测盘的一个说法啊，推荐给大家。另外说说贸易战，贸易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川普呢突然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通话，美国和印度完成了贸易协议，整个的基准关税从 25% 下调到了 18%。 原来说不还买俄罗斯油有个二级关税，另加了 25% 吗？俩加在一块是 50% 吗？这不是前两天欧盟和印度搞了个大 party， 来了个大单啊，自贸协定都签了，美国这边酸言酸语啊，说你别忘了啊，我们这儿还给你加着50的关税呢，说的是啊，基本关税25，另加25%的二级制裁。那那二级制裁怎么办了？哎，川普讲说莫迪已经停止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大幅增加从美国，另外从委内瑞拉他也要买一部分能源进口，也就是这 25% 没了啊，因为他不买俄罗斯石油了嘛，所以说那个就不存在了，是这么个意思啊。川普讲呢，我们和印度的美好关系今后将更加巩固。另外呢，那这是他给人家，那印度给你什么了？他们同意削减和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啊，当然有一个路线图，几年的时间降到零。另外呢，从美国购买5000亿美元的能源技术、农产品和煤炭，啊，这是必须要买这么多东西，它也是好几年啊。这是川普单方面发了这么一个，莫迪那边呢发了一个帖子，他倒没说具体数啊，但是也对川普的这个帖子予以了背书，说我们两边已经搞定了啊，感谢什么的。印度外长苏杰生这时候正在美国啊，会把下边的这些协议基本就搞定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拿下来了，有意思吧？看人家欧盟和印度搞起来了，前店后厂，人家搞了一个大自贸区，整个全世界大概贸易量的1/3，人家搞了一个大的自贸区，美国坐不住了。他坐不住，我不能让你们给我甩出去啊，那我也去。你之前那么较劲的，结果现在突然就放下了，就没毛病了啊，这一下就都妥了。那他也要加入啊，他就这么个脾气啊。要没有欧盟前一阵那样，你比如说过一段时间欧盟要去和中国，那我们也搞吧。哎，川普和中国他也会搞的。哎，反正他就是你不能把我给忘了，说我得跑你们前边，他就这么个脾气啊。18% 什么概念？在咱们给分吧，大概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的中间。因为川普呢这次他利用国家关税搞了一个新的贸易层级，美国是世界中心嘛，然后围绕着美国一层一层他给分了个3、6、9等，那里边最核心圈就英国一家嘛，10%，对吧，就这一家。然后第二圈呢，那日本、韩国，这两天的台湾啊，加上以色列还是谁，还剩下当然有很多不重要的国家，那个也是 15% 啊，欧盟也 15% 啊，就这是他的铁盟友啊，这是第二圈 15%， 第三圈呢是 20%， 原来这不是谁台湾还 20% 来着吗，归于东南亚国家了，你什么越南啊什么的等等，那些国家基本都是 20%， 再往后一层那就是 25%， 那就是之前印度的位置，印尼什么的是不是也25%、大概也是在那，就20以上，那又是一层。再往后那就是最远的了，30以上那就是中国了啊，他们这些国家有很多制裁的国家。那给印度是怎么安排的呢？第一层没你，第二层也没你，你也不算第三层，他搁了个18，也就是在15和20之间。哎，你印度在我美国的战略位置，在我心目中的紧密的程度就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 比韩日台比这比以色列比这些国家你还差着，但是呢你比越南什么的还要亲近一点啊，我给你一点小的优惠啊。他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他把印度是这么安排啊。印度当然也可以接受了，他只要和越南那些同等竞争的国家有这么一点小优势他就够了啊。这个呢应该说拿下来了啊，这谈的不错。来，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很多人都看到了，说中国呢判处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无期徒刑，受贿 1.3 亿，罪名成立，无期。那这有什么新鲜的呀？下句话就厉害了，你往那动动手指往下一查，唐一军是中国司法部长连续被办的第三个人，在之前有叫吴爱英的办了，后边叫傅振华大家都知道办了，紧跟着就是唐一军。中国政府连续三任司法部长连锅端，三个连办，这在任何国家的政府机构中前所未有，连着三个司法部长全抓起来了啊，都是贪污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个壮观的景象。办他没什么新鲜的，要三连办，您在全世界听说过吗？这就是假了啊，这就是新闻了。下边说说张幼霞。张幼霞自从那天，这不是31号啊，这个军报又开始了嘛，31号1号2号然后连骂三天啊，解放军报呢是连发三篇文章。2号这篇文章呢是比较厉害的啊，指出呢坚决查处腐败分子，清除的是，大家读这句话啊，影响事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挤去的是战斗力建设的水分，强调强军备战的决心。拦路虎，他拦了习近平什么路啊？绊脚石，这俩意思差不多，他绊了习近平什么脚啊？影响事业发展，什么事业？拦路虎绊脚石，你这军队要干嘛？你现在训练这支军队最主要的任务您说是什么？不就是台湾吗？哎，这句话倒是印证了，有很多朋友讲啊，好像在军委内部对打台湾的问题是急打还是缓打是有一些争议的，好像张幼霞呢认为是缓打，习近平呢认为我有生之年有限，我得着急，我得快打，好像是两边有争议啊，就成了他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这跟台湾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你仔细读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说呢什么啊，这个解放军有三个始终啊，这个什么要始终坚什么人民军队嘛啊，这个初心啊要始终如一啊，听党的话啊，这对党的信念啊始终如磐，磐石的那个磐啊。然后呢什么迈向一流的意志始终坚定，这些混蛋话咱们就不说了。连骂三天，那今天呢？今天我到军报到那儿看了一下，今天就没有了啊，头版就没有了。所以说骂三天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前几天一直保持沉默呀？这不是有高瑜大姐他们一些人在这儿盯着呢吗？你看25号说完了以后，哎，一直到31号之间连空这么多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讲了为什么保持了一个奇怪的沉默呢？现在呢应该看呢这件事儿比较顺。24号那天呢是常委会决定把张刘二人拿下，那是常委会决定的。之后呢立刻做了通报，写了军报的社论啊，这是24号25号。之后空了这么几天等什么呢？等1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这在所谓的党中央里边，这是他们的程序，组织程序，也就是要在政治局是他决定最大事务的一个机构。哎，政治局会议必须开完会有了决议，正式做出决定，这件事儿才能正式做完。你看30号完了以后，从31号1号2号军报火力全开，连骂三天 啊，之前呢鸦雀无声等了三四天，结果这几天啊就开始了，下边就学习吧，那这文章都分发到全军，大家就组织学习吧，挖流挖鱼毒吧，人家那里边都给 highlight 出来了，哪儿怎么着怎么着的，哎，这基本就够了啊。所以说下一步呢，那得学几天，等学的差不多了，你有感受了，哎，他们在军报上应该写文章啊，坚决响应啊，我们又学出什么心得体会来了，就轮到那帮玩意儿啊，就出来来给大家做汇报了，就这么个情况了啊。那你说常委决定了，政治局决定了，这听着还顺，那还不对啊，那你这军委这你把手续走完啊，来了，昨天人大常委会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2月4号召开，明天召开，整个这次的常委会议就开一天，现在看到的会议议程就一个议程，也就是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就审议这一条，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在明天开会呗。那张永霞他们的什么国家军委副主席，这都要人大常委会的点头的啊。刘振利的国家军委委员什么的，这都明天就都走手续了，全是在1月30号以后啊，连骂三天，然后2月4号把你给废了，就这么简单啊，这事儿就彻底办完了啊。这个呢都顺啊，这都按照组织什么的都有啊，这个还行。另外给大家说说房子，那不是终止研究院他不让公开讲了吗？啊，咱们有渠道能考到这些数据很容易了啊，简单跟大家说说啊，咱不说一手房，一手房的数据现在早就没法看了，因为他有的买一送一啊，有的呢他故意瞎说啊，他所以说那个一手房的那个数据，因为是房企和买主之间，房企是做手脚的，他为了骗银行啊或者怎么样，那个数据是没有真实性的啊。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二手房的数据，这个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就看看1月份二手房怎么样，全国100城均价12900，比上个月跌了 0.85%， 环比跌 0.85%， 那和去年相比呢，跌了 8.67%， 相当多啊，跌了 8.67% 啊。那您就四舍五入咱们就说吧，跌了一成，和去年相比，二手房的房价环比已经连续跌了47个月了，还差一个月整整四年，已经连续跌了四年了。这四年出了这么多的政策，银行也罢，什么住建部啊，各方面国务院出了这么多的政策，连个泡都不冒，连个反弹的水花都没有，到现在这滑梯是勇往直前，直接躺平摆烂了。大家还没注意这趋势吗？而且这速度在加快啊，这个量越来越厉害。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这个判断啊，二手房一线跌了 1.14%， 二线跌了 0.87%， 三线跌了 0.73%， 这都是环比啊，一线跌的比二线三线跌的还多。所以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事儿啊，这个大家注意吧，这都推荐给大家，马上这就开始了啊，这不好，哈哈，这不好。来吧，简单说说习近平。习近平呢，金融时报有这么一个报道，习近平把在求是杂志上他把之前的一篇文章啊他又给登出来了。他是这么讲的，呼吁人民币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他对中国货币啊有这么一个走向国际货币的一个大抱负，他认为北京呢寻求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啊，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新的说法。简单的说说这件事儿呢，你就四个字吧，你这是痴心妄想。因为你都自己都不明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一个管制国家，怎么会出现一个国际货币呢？是不可能出现的。简单说说我的道理啊，我查了一下人民币在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现在有啊，你比如现在巴铁啊、俄罗斯啊、非洲啊，很多人用人民币，它有一个小圈子，占比为 1.93%。 他们一直念兹在兹，想取代的美元现在有多少呢？在全世界的占比还是57%几啊，近60%。那人家还有欧元，还有日元，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货币呢，美元近60%。所以说这个呢，你才 1.93, 你跟人说什么说呀？想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或者叫储备货币，你需要开放你的资本账户，也就是作为中央银行和大家这些投资者银行的储户可以自由的调动，从小哪怕到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不需要任何的批准。所以说我为什么储备你这个货币，我存人民币，目的就是在于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的提供流动性，随时能够满足啊，就跟我金子一样或者怎么样，随时都可以交易，随时都可以卖。那你中国呢，作为一个管制国家，实施封闭式的资本账户，所有的跨境交易，特别是货币的转换，都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来批准。汇率每天的波动都限制在2%之内，你这是市场行为吗？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对中国的汇率保持持续的干预，为了国家安全。而且现在整个这个资本的外流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北京现在已经用了超过10,00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现在的资本在快速的往外跑，都在快速的抽空。你这么管着人家还跑呢，所以说呢，那你要想当国际的储备的货币，就意味着那你要放弃这个管制权控制权。美元、欧元、日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啊，英镑成为主要的货币，就是大家可以任意的无限量的随时随地的进行买卖，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人家有背后有国家信誉，有大坚定的法治各方面来背书，不会因为你有什么国家安全政治优先事项有任何的干扰和改变，人家是绝对自由，你做得到吗？人民币你也受不了，你要让人民币你变成一个自由货币，你人民币你就失控了。你以为人民币你那我以后增值，或者你怎么知道它会增值呢？所以说整个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中国整个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管制两个字的基础上的，国家控制资本流动，国家控制汇率，在市场出现任何包括各种生产资料各种的这种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所以说习近平想要的是具有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是他也要维持我国家现有的这种控制机制，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所以说这种事儿是不可能的啊。当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美国华尔街都乱了套了，但是全世界仍然去买美元，买美国的国债，因为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开放公平的市场，而且背后充足的流动性啊，整个这方面大家还是信得过的。你人民币自己都不能完全的自由兑换，所有的东西都由中共来控制，你又没有法律地位，又没有基本的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鬼扯了。那我看彭博写了这么一句，习近平在文章里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是信任北京永远不会冻结你的资产，永远不会突然实施资本管制，也永远不会因为政治上的便利而改变它的规则。你跟大家承诺这个吗？所以说这个呢，啊，这两天是一个大事儿了。习近平既然喊出这句话来了，咱们也跟着他评价几句啊。所以说这个呢，你要么你就放松你所有的管制，那它不可能的嘛。中国的整个的特色就是管制。来，下边咱们说说德国图片啊，明镜，明镜周刊，这个记者呢叫法里昂，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在中国呢干了6年的驻华记者，最后临走的时候呢，他发表了这么一些感叹，写了这么一篇感悟，把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啊，最后呢汇聚成了一篇文章， 这个他的名字叫，也就成了这期《明镜周刊》的封面故事。标题很震撼，说这个政权稳若磐石。我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啊，他认为中国这个政权稳如磐石。他说在中国工作了6年，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然也得益于啊中共的镇压和宣传，但这绝不是中国能够保持稳定的全部的原因。就除了镇压和宣传之外啊，中国它也是有一些好的地方的，所以才稳若磐石嘛。他说呢，最开始刚去的时候，6年前来的时候，他当时的想象说中国民众被分为2大类，有一部分呢是体制的受益者，一部分呢是把拳头藏在口袋里满腔怒火的对体制的不满者。结果6年以后，我现在的看法是，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上述这2大类的综合体。一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令人窒息，感觉压力巨大，同时呢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个体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这是他的一个观感。他说对中国的某些发展，很多老百姓心存不满，比如说党国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管制越来越多，在私人空间确实经常能够看到很多人发泄对政府包括对习近平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整个中国这个体制又为很多的民众提供了很多他们所希望获取的东西，满足了他们很多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了很多的感情需求。什么叫感情需求？那不对习近平很愤怒吗？那就是中国人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哎，他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情绪价值，你爱个什么？爱国吧。啊，你既然不爱习近平，爱国总行吧。他说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中华人民，这个人民共和国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但是他接触的很多中国人却认为他们的国家至少不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差，甚至是略胜一筹。这是这位记者的观感了。很有意思啊，他采访了几个地方，后来呢他得出了这些结论。当然呢，有不在中国生活的一些朋友就问啊，你比如说他那个防疫措施啊，包括现在经济的恶化，会不会让很多中国人对中国政府啊对体制不满呢？他说这里边确实有啊，因为你没有政治的合法性，没有通过选举嘛，再加上经济现在表现不好啊，失业率啊各方面还比较都比较高啊，但是呢他认为中国离经济衰退还很遥远。确实增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是呢他认为没那么厉害。当然他也承认有很多富人都移民了，中国社会也正在迅速的老龄化，出生率也在下降。但是他说呢，这是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呢，说这个政府呢还是有些成绩的。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各方面，房地产这边不行，但是呢数字经济啊各方面科技的发展啊，确实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他说这国家确实让人待着越来越不舒服，但是呢在平时的生活中呢也非常的宜居。这个确实有。他讲中国人的大多数倾向于看到机会和成就，对于体制的弊端，他德国人嘛，他说中国人的态度就跟德国人看待他们火车晚点一样，恨的是咬牙切齿，但最终也会坦然接受，毕竟你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是他对中国的这么干了6年一个记者的看法啊。最后呢他得出来的感受就是这个政权稳若磐石，政治上感觉到很压抑，心情很不舒畅。但是你看啊，你看在网上买个东西啊，各种服务上的便利，那德国也比不了啊。估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和中国啊这种极度的这种内卷和服务相提并论了，已经到了极致了啊。他认为这方面的老百姓平时过日子也说不出什么来。这就是在中国混了6年的《明镜周刊》的记者写出来的这么一篇东西， 然后呢，《明镜周刊》还把这么一篇浮浅的东西放在了自己的封面，啊，我是感觉到非常的遗憾。那这六年，我认为在中国那真是白混了，真是白混了。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其他那些大社的记者啊，包括最近被人诟病的魏玲玲啊等等这些啊有争议的记者啊，都不会把他们的观感停留在如此肤浅的这种表面。我认为这个呢，首先你看他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中国的这些大城市，我估计那些三四线城市包括广大的农村他都没去过。你不能把北上广深那个看到的那些情况，那不是中国，你不能把上海当作中国，这一点习近平是跟哪个外国元首都讲了，你不能把北京上海当中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认为这个就是中国，认为这个政权就稳若磐石啊，这一点呢我是不能接受的。他确实他没有看到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看到街头是非常安静的，官僚的机器运转非常高效，而且整个国家到民间，因为他也不让说别的嘛，整个的叙事高度一致啊，大家呢因为不许唱衰，不许说不好听的嘛，哎，大家呢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另外呢，军警国安啊，这种监控，他在文章里也提到了啊，都在啊，谁全方面管控，所以说这个政权稳若磐石，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我认为这个文章写的太肤浅了。今天在德国之声啊有这篇文章，大家能找找这篇原文。说到当前中国这个政权是稳定的，这个我也承认，现在确实没有遇到什么挑战。但是呢，它这个稳定是有三根柱子在支撑的。第一个柱子，现在是恐惧大于希望。所谓现在这稳若磐石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了，你敢说怪话吗？你敢说三说四吗？说三道四就办你啊。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稳定是建立在社会恐惧的基础之上，这是第一啊。第二是建立在个体原子化、社会去组织化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家谁也没辙啊，这是一个。包括现在在党内都原子化，都去组织化了，连那帮元老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彻底打碎了啊，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外现在的经济还能勉强罩住关键的群体，勉强能够兜住这个底线，他现在的稳定是建立在这三根柱子的基础上。但这三根柱子它是在变化，首先你这个所谓的社会高压、社会恐惧，这是需要成本的，这是需要维系的，这和经济增长是成反比的。随着经济往下，刚才说了啊，这经济往下越来越滑，房地产各方面往下，这个滑梯越做越猛，你的制造恐惧的维稳成本就要更高，经济越不好，你的维稳成本就越高，这个大家都懂吧。可是经济越不好，你政府的收入各方面的得到的这种财富就越少，你拿什么来维持你这种高压呢？来维持这种高压维稳呢？制造这种大规模的恐惧呢？这本身就是个矛盾，当这两个出现矛盾，你罩不住的时候，这恐惧都制造不了，就会破产。所以说这是第一根柱子啊。第二，你想把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监控啊，这个打成原子化、去组织化，这也是需要成本的，你的治理成本是很高的，你要监控住每一个人，这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习近平也想降低成本，前一阵有一讲话嘛，上 AI 呀、他要用 AI 来干这个，那你也要增加成本。所以说随着经济下行，你这个成本能不能罩得住？另外就是你现在的财政、土地、人口红利所有的东西都在走下坡路，你明年这2026年如果人家把你的出口打断的话，你下边的增长点在哪儿？ 你拿什么满足刚才说人们还基本上能过得去的这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你拿什么能罩得住它？如果这个东西罩不住的话也爆了。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三条都和经济下行有关。随着经济这个火车逐步的往下冲，维持恐惧就维持不下去了，保持社会原子化就越来越困难。另外呢，兜住所有社会中产以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底线就越来越困难。我怎么没看出什么稳若磐石来呀？现在是基本稳定，这个我承认，但是呢，我认为随着经济的下行这是不行的。在历史上这记者大概是没读过什么历史了。说到在这之前，说到苏联，包括说到当年伊朗巴列维时代等等，都看到的是这种稳定，老百姓也都非常冷漠，也不愿意聊政治啊，就这么对付着活着，哎，各有各的办法吧，反正都这么对付着，对吧？也能也算行。你看着街上非常平静啊，没有任何的波澜，没有任何人抗议，没有任何人不满啊，都是啊窃窃私语了，谁敢说什么呀？但最后怎么着，突然就爆了。为什么？就这个冲冲冲，经济往下俯冲到了一个节点，刚才说的那三根柱子全倒了，最后就爆掉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对这么一篇文章，说到明镜，这个作为我们来讲啊，不是那傻帽搞的那明镜啊，是德国明镜周刊，这还是很有声望的一家媒体呢。这么一个记者在中国泡了6年，我看也没交着什么正经朋友啊，这写出这么一篇东西来，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了。我这是目前的稳定的现实，但是能得出稳若磐石的这么一个结论，相对稳定还能说得过去，剩下那我不能接受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人，哎呀，说一年就会，谢谢您的支持啊，非常感谢。说感谢大康的陪伴，谢谢你发来的音频文件啊，这个呢，小老师托尼他们一直在做啊。祝大康阖家春节快乐，惦记着你家的羊妹妹三儿都成老羊了吧？最近呢，这不全球气候都不稳定吧？我们这儿尽管是夏天啊，今天上午还下了今天下，然后明天还下雨。大概完了，那个正经的夏天就是风和日丽啊，温度比较高，我们还没怎么享受到呢，这天特别不好啊。等过两天天好了，我抓点时间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家里的这些毛孩现在都长什么样了，都什么状态，这些应了大家了，一直都没做啊。Sebastian， 谢谢您的支持。好吃的说，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是愈发的令人怀疑，对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计划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就是刚才说那 PMI 从 47.9 一下蹦到 52.6， 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了？实现了一种巨大的跨越，您告诉我发生什么了？47.9 作为一个制造业来说是衰退的很厉害的，收缩的很厉害的。52.6 那是繁荣的很厉害的。这个历史性跨越竟然在带着假期的这一个月美国就神奇的实现了。这都是为什么好多评论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发生什么了，大家都互相打听。Turbo 说这个格莱美啊，一帮艺人呼吁废了这个 ICE。啊，一不成批斗大会了嘛？大家反正一说这个就在那骂，啊，当然呢，那个叫 Bad Bunny 啊，叫什么坏兔子，叫什么呀？那哥们儿啊，他一下先说啊，我得了奖，先说一句啊，那个 Ice 滚蛋，哦，全场起立啊，有很多艺人甚至泪流满面，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成批斗大会了。当然有很多川粉就说啊，你这是左派大本营或者是怎么样，那这帮人他有影响力啊，你告诉我这帮人他平时凭什么活着呀？这帮人的歌迷，这帮人的影响力那是很大的，你像那斯威夫特那帮人，那都是上亿的追捧啊，那剩下这帮人可能没那么厉害， 那也是几百万几上千万人的追捧啊，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李说连自由兑换都做不到，国际货币这就别说了，他想要这个的好处，他又不想承担这件事的责任啊，这是习近平的痴心妄想。 Cat Wonder Cat 说天下没有什么稳如磐石的权利，一个白皮或黑皮记者几乎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可能更不理解权力运行的逻辑，他要去朝鲜一样会认为那里平安喜乐。说得对，直到伊朗出事前，很多人也都觉得这个神权政府坚若磐石。说得到位啊，所以说你说这么一记者在中国混了六年，这是白混了啊。海伦州说同意温若磐石，说大部分国民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啊，同意稳若磐石，是拥护中共的，暂时是稳定的。刚才说了啊，刚才说的那三根柱子还在，现在呢目前的经济状况还兜得住，等下一步往下俯冲的越来越厉害，这三个都兜不住了，这柱子一倒，这房子就塌了，就会出现脆断。 Velo 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周围的大多数人的认知是并不喜欢共产党，特别是习共，但更担心的是一旦共产党倒台，上来的还不如共产党，担心大乱。这也是最近大陆很火的电视剧《太平年》，哎，是宣传的这个，当时是五代十国吧，啊，乱世最可怕，稳定最重要。可能因为是上海人，周围朋友大概也都是上海人啊。这些年呢，经济虽然有所下降，但毕竟还有吃有喝，还兜得住啊。您说的这种思想呢，确实有啊，在中国这大一统思想，在这种恐吓之下，啊，这个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啊，分裂一定意味着战争啊，等等呢，它是有一套完整的叙述的。从汉武帝之后，从当时董老师啊，董仲舒从那时候做天道理论，然后把这个大一统的理论从那时候就一以贯之啊，来，因为当时他们把后来汉朝一开始也是分封嘛，到汉武那时候以后就把分封彻底给摧毁了啊。后来朱元璋搞的那个就不叫分封了，因为他那个就是养这帮狗头王爷而已了，从那以后分封就没有了，就变成大一统了。所以说就把这个分裂和战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都给绝对化了，这个是个大话题了，将来有时间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思潮。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